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奥斯汀将会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抗衡中共影响力。美军印太司令指，美国支援乌克兰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俄罗斯说成功进攻乌克兰前线，黑海谷物出口有风险。拜登政府对华不够强硬，国务院官员说我们出拳毫无保留。参议院辩论国防授权法案，枢密强调人工智能和芬太尼危机等议题。伊拉克绕过美国制裁，和伊朗达成石油换天然气协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企图指染南太平洋地区，和所罗门群岛连续签署安全协议和警察合作计划。为了抗衡中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在下星期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奥斯汀将会在澳洲会见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以及其他的政府领导人，并且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洲外长黄英贤一起出席年度2+2澳洲美国部长级咨询会议。奥斯汀访问澳洲期间适逢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演习，咁系美澳之间规模最大嘅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强调，奥斯汀此行嘅每一站都将会凸显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嚟，美国印太地区嘅盟国同合作伙伴点样对本身国力同共同关系进行重大投资，从而推动和平、稳定、繁荣以及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嘅共同愿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灰里洛星期二在阿斯帕安全论坛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几十亿美元武器支援并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也不会影响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说如果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做好攻台准备，他的责任就是要美军做好准备威胁对方，如果威胁不到就要有能力战胜对方。阿灰里洛今年四月向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共军力持续实现并且展示出的速度和先进的能力令他感到担心。他星期二解释说，他并不是担心美国在印太地区会很快失去威慑力，而是希望美国有一种更强大的迫切感，以相关的时间和速度交付他所需要的能力。他还说过去两年来他和他的中国同学只是进行过一次视像对话，他曾经要求中共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一是就被漠视，一是就被拒绝。自从去年八月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中断了两军的联系，两军的交流到现在还未恢复。俄罗斯军方18号表示，俄军发动成功的进攻行动之后，在虎普扬斯克市附近的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前线有限区段取得战果。俄罗斯当日还表示，已经就涉及克里米亚大桥攻击一事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多处地点进行报复攻击。此外，在莫斯科退出具指标意义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之后，引发联合国和西方不满，基辅表示准备继续出口谷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18号就警告说，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保证就会出现风险，如果未来达成的协议没有俄罗斯参与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些风险。联合国警告全世界的穷国将会因此付出代价。美国批评俄罗斯退出协议之举是没有良心。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德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 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不足以令美国做好准备应付威胁和挑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和中国打交道，并且强调行政当局在执行和中国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拳那阵毫无保留。除了星期二的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德纳，星期四预计将会在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听证会列席作证，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星期二开始在由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特别强调被添加到议案的人工智能，以及在同中共政府的竞争中取胜和解决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等议题，说他们非常重要，而且对美国未来发展相当有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呼吁对国防授权法案和修正案进行快速和充分的考虑。麦康奈尔星期二针对国防授权法案立法发表一份声明，说参议院共和党人致力于超越总统提出的严重不足的国防预算要求，并且提供武装部队所需要的资源。他说当开始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工作的时候，期望民主党领袖能够彻底考虑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案。十年来，伊拉克一直由伊朗采购天然气，为几百万伊拉克家庭提供电力。但是由于美国的制裁限制了对天然气费用的支付，伊拉克因此欠下伊朗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目前伊拉克表示已经找到绕过制裁的办法，用伊拉克的石油向伊朗支付天然气费用。该协议为拜登政府试图缓和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并且遏止伊朗核计划的努力带来影响。美国官员已经敦促伊拉克着手将他的电网和沙地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连接一起，减少巴格达对伊朗能源的长期依赖。上星期一，伊拉克和法国石油巨头杜达尔能源 Total Energies TTE 签署了一项先前拖延了好久、价值270亿美元的能源增产协议，包括回收和利用伊拉克南部的火炬气用于发电。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星期一表示，一旦该项目完成，伊拉克人将会受益于国内电力供应的增加。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为增强国内复原力和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持续努力。
川普说被告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是调查目标或将被捕，要令秦刚彻底消失，文字露面都不得，美国国务院这样说。台副总统赖清德计划八月访问美国华府，警告北京。袁荣光禁制令案增记者豁免，抄袭法官被换。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7月18号上午表示，他在前一日收到了通知函，告知他是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对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事件进行调查的目标。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川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表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Jack Smith 在星期日的信中通知他，给他短短四日的时间来准备向大陪审团报告，而这个几乎是意味着逮捕和起诉。川普说，这封信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将他和他在激烈的总统竞选期间所面临的另外两宗起诉相提并论，说这个是对他又一次政治迫害。 今年较早时候，川普在纽约州一宗案件中因支付保密协议的费用而受到指控，之后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美的一宗联邦案件中因离开白宫后处理机密文件的问题受到指控。川普说，这一场猎巫行动完全是为了干预选举，是执法部门完全彻底地政治武器化。司法部已经起诉了数百名参与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人。在两宗最突出的案件中，司法部说服了华盛顿陪审团指控右翼团体誓言守护者 Oath Keepers 和骄傲男孩 Proud Boys 的成员犯有煽动性阴谋罪。法律专家早前曾表示，对誓言守护者和骄傲男孩案件的成功起诉为川普带来了麻烦。这位前总统可能会因为他在2021年发表的部分演讲和其他被认为导致该事件的言论而受到煽动性阴谋罪指控。辩护律师坚持认为，他的委托人只是行使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尽管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名线人作证说，据他所知，骄傲男孩并没有有组织地冲入国会大厦这个计划，但是他们的成员还是判有罪。这位线人还说，这件事件中是从众心理占据了上风。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正在就机密文件案和国会大厦骚乱案件调查川普。该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卡尔 Peter Carr 拒绝置评。在针对川普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发生当日及早前的言论而进行的参议院弹劾审判案中，川普被判无罪，而对他的弹劾指控主要是基于对他当日在首都的演讲所进行的选择性引用。在川普的号召下，当时大批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华盛顿抗议选举违规行为。截至当天，川普团队针对选举提出的所有法律挑战都失败了。与会者在听完川普的演讲后开始前往国会大厦，当时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正在那里认证拜登为2020年大选的获胜者。随后发生的袭击国会大厦事件导致国会会议短暂中断。民主党人将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定性为暴乱，从弹劾案开始，他们不断利用攻击事件将共和党人和川普的追随者描绘成极端分子。包括川普在内的共和党人在事发后立即谴责了暴力和破坏行动，并将基本和平抗议者和参与严重违法行为的一小撮人区分开来。
中共外长秦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三个多星期，官方亦拒绝回应相关提问，引来各种传言满天飞。有美国学者披露，南华早报删除了他的文章中涉及秦刚的部分，难道中共要令秦刚彻底消失？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独立学者金培力 Philip Cunningham 星期一7月17号在推特上说，秦刚消失了，他不单止从中国的新闻当中消失了，亦从我的文章里面消失。他表示，南华早报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删除了他的文章中五句关于秦刚的文字，其中几句话特别提到了曾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的消失。金培力在推特上贴出了截图，显示他在原稿中写，秦刚的可能缺席是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个美中关系依然敏感的时刻，他特别适合充当桥梁。他自6月25号以来一直无故缺席，这个表明他一系就是生病，一系就是政治上突然失重。金培力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自由撰稿人，他明白出版机构经常修改投稿人稿件中的文字，并有权决定文章的标题。但他表示，这次令他不高兴的是有关秦刚的部分是这一篇文章的重点之一。他不只是一行字，而是整整五句话。他跟美国之音说，醒一醒了，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不见了。 据介绍，金培力是常年关注中国的美国独立学者，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以媒体人、作者、教师、导游的身份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工作。1989年，他在北京现场记录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并出版了书籍《天安门之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被问到秦刚消失不见了的问题，米勒回答说，中国方面说秦刚正在处理健康问题。布林肯国务卿上个周末和他的对口官员王毅会晤，表达了希望早日见到他的良好祝愿。秦刚最近一次露面是6月25号，对于他的突然消失，中共官方的回应从没听讲过他生病，到宣布他因健康问题缺席重要外交活动，再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沉默16秒后表示拒绝回答。7月17号发言人毛宁的最新回应是没信息可以提供。在国际社会高度聚焦、国内各种传言满天飞的情况下，官方持续保持沉默，显示秦刚一定是出了事。美国之音、法广等媒体都表示，秦刚作为深受习近平器重、获得火速提拔的中共外交班子重要人物，如此戏剧性消失，清晰地突显了当今中国政治的凶险。
明年竞选总统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据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指这个是正常的过境停留，警告中共当局不要挑衅。请看报道。
星期一7月17号，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副部长余大雷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赖清德将在前往参加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时经过停留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余大雷表示，赖清德预计将在8月14号抵达巴拉圭，即该国总统就职前一日，但未提供有关赖清德计划在美国行程的更多细节。余大雷特别指出，鉴于这个将是台湾副总统第11次在美国停留，因此中共当局没有任何理由进行任何骚扰。拜登政府官员星期日7月16号和华尔街日报说，赖清德不会在华盛顿特区停留，因为美国已经同意不和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这位官员表示，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不会干涉台湾选举，我们希望北京亦不要干涉。他接着发出警告，中共不应该做出挑衅回应。拜登政府官员星期日还披露，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亦计划在今年秋季访问美国。有消息说，上个月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为期两日的北京之行中受到了中共官员咄咄逼人的言辞攻击，内容涉及华盛顿对即将举行的2014年1月台湾选举的立场。消息人士早前和华尔街日报说，尽管布林肯声明拜登政府将保持不偏不倚，不支持任何干涉，但是中共官员却得寸进尺，企图施压华盛顿和中共合作对付赖清德，北京将他视为支持独立派的成员。和现任总统蔡英文相比，现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主张台湾独立方面更为主动，由于任期限制，蔡英文无法寻求连任。
香港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法院颁令禁止公众人士在任何平台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排期7月21号在高等法院开庭。香港记者协会18号发声明，指律政司已经向法庭表明，若禁制令获批，同意加入保障记者的豁免条款，因此将不介入案件。另外，袁荣光禁制令案件主审法官已经换人，最新安排改由另一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审理。请睇报道。
记协在声明中表示，在申明禁制令并无保障记者工作后，律政司向法庭表示，如法庭批准禁制令，律政司同意加入保障记者的豁免条款， 相关条文会豁免任何记者执行新闻工作活动时的禁制令和民事责任，包括任何记者在报道新闻及评论新闻事件时播放及引用该歌曲，以及在香港及海外发布的新闻报道。记协指事件是在记协坚持下，律政司最终同意新增条款，并接纳记协提出的修订建议。修订后的豁免条文将明确保障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对此表示欢迎。因此记协不会在这个星期五的聆讯中另作申请。另外，案件6月12号首次开庭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家信处理。陈家信因要求律政司厘清被告身份而将案件押后至本月21号再讯。期间陈家信被揭穿在多宗民事案件中的判词涉及司法抄袭及广泛应用律师陈词，引发外界质疑他的公信力。司法机构网页显示，案件7月21号聆讯时，主审法官已经改为另一位法官陈建强。司法机构回应查询时称，不评论个别案件的法官安排，个别案件由哪位法官或哪些法官负责处理，都是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或负责排期的法官在考虑一系列因素后作出适当安排和决定。2019年由香港网民创作的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近年来多次在国际体坛颁奖礼上被当作香港国歌误播。律政司6月5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歌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包括歌曲改编版和同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法庭和申请方律政司同意任何有意抗辩的人士可以在6月21号或之前提交所需资料及费用，并在收取文件后7日内提出书面反对理由。记协在抗辩期间届满当日21号发声明，只针对有关歌曲的新闻工作时出现的情况向法院求助，申请增加在新闻工作方面的豁免条款以维护新闻自由，并表示已委聘律师致函律政司索取相关法律文件，如有需要会向法庭申请解任。另外，律政司6月22号确认收到一名市民计划针对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提出抗辩，据知该市民为前支联会主席周幸彤。
美国核潜艇42年首度拍南韩，阻北韩核威胁。克里姆林宫遭袭击，南非不想趁峰会逮捕普京。习近平坚持党管互联网，学者分析。西门子终止和中企合作。英国过半人支持重新加入欧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表示，美国一艘核武潜舰时隔42年停靠在南韩港口，这个凸显两盟邦采取行动对抗北韩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请睇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南韩和北韩的关系目前正处于史上最低点之一，不单止外交互动停顿，金正恩还要求加强武器发展，包括战术核武器。美国和南韩则以加强国防合作来回应，派出先进匿踪战机和美国战略资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当日美国和南韩在首尔仲召开双边核咨询小组首次会议，这个对话框架是为了促进两国的核武器合作以及增强战备对抗北韩。美国代表康贝尔对记者说，我们谈话的这一刻，今日一艘美国核潜舰停靠在釜山港。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说，美国展现强大的信心，如果北韩用核武器攻击南韩，将立即遭到压倒性和决定性应对措施反击， 导致其政权灭亡。资深媒体人彭中认为，美国一艘核武器潜舰停靠在南韩港口，这个凸显美国和南韩采取行动共同对抗北韩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这个不单只是兑现美国加强核阻的承诺，而且北韩一旦发动核武器攻击，美国和南韩总统会立即协商和沟通，并在第一时间利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联盟全部武力来应对。庞中说，我认为美国和南韩是会动真格的，就好像拜登所说，不会接受任何对美国或其盟友和伙伴发动的核攻击，平壤政府如果这样做将自取灭亡。美国盟国受到攻击的时候，亦等同于核武器大国受到攻击。当日南韩总统尹锡悦说，这个将成为强力并且有效吓阻北韩的新起点，藉由让南韩和美国升级成为核武器为基础的同盟关系，我们将做出重大努力，从根本上阻止北韩的核子和飞弹威胁。两国四月份在华盛顿举行双边峰会期间，首次宣布成立核资商小组，中共和北韩则抨击这件事，认为此举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尹锡悦的发言人17号对记者说，我们将讨论对北韩核威胁的资讯共享、资商机制、联合计划与执行步骤等，以加强吓阻北韩的核威胁。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北韩在未来肯定还会进行发射导弹或者是核威胁、核讹诈，因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和俄罗斯全球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气候大使克里正在北京访问，而在这个同时，中共和俄罗斯正在日本海进行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中共在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不会改变，所以北韩在未来仍然会进行不断的核威胁、核讹诈。南韩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好为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制度而战的这种准备。蹊跷的是，就在当日一名美国游客前往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的时候越界进入北韩，有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这名游客是一名美国士兵，据信他已经遭到北韩拘押。联合国盟军指挥部发推文说，一位美国人参加共同警备区域导览行程的时候，未经许可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境内。驻南韩美军与联合国盟军指挥部发言人泰勒上校说，对整个事件还在进行一些调查。目击事发经过的同团的游客话俾 CBS News 听，他们参观完当地的一栋建筑物的时候，这名男子大叫哈哈哈，然后很快跑入几栋建筑物之间，但是他没有回来，然后大家开始有反应。上智大学军事学教授崔基日话俾路透社听，板门店是这名美国人选择入境北韩最可能的位置，因为那里是可以尝试这类行动的唯一地点。而美国国务院的旅游警示禁止美国公民入境北韩，理由是持续存在被捕的严重风险。曾经有一名美国大学生温不尔在2015年到北韩旅行的时候被当局拘留，在2017年先至获释，在昏迷的情况下返回美国，跟住几日之后离世。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这宗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格外敏感。一名美国官员说，这宗事件恐怕为美国政府带来新的危机，必须与北韩周旋。白宫发言人杨皮埃尔说，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正在共同努力处理这件事。美国官方透露说，这名士兵原本应该回到美国接受军方惩处，却在南韩的机场逃走，还参加旅行团到边界乘机叛逃。
据塔斯社18号报道， 一名男子向莫斯科红墙的列宁陵墓投掷不明玻璃罐，男子随后遭到警卫逮捕。金砖国峰会下个月将在南非大城约翰尼斯堡召开，而身为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对象的普京预计将亲自与会。然而南非总统拉马佛沙指出，逮捕普京等同向俄国宣战，他不愿意这样做。请你报道。
俄国警方发言人对外话，这宗攻击事件发生在17号晚10点，一名体似精神异常的男子走向列宁的陵墓，并掟了一樽装有燃油液体的玻璃樽。这种汽油弹俗称莫洛托夫鸡尾酒，但这名男子掟了个樽之后并未烂，未造成任何伤害。警方并未公布男子犯罪的动机。有消息说，该名男子名叫斯塔佑科夫，他长期策划类似的抗议活动，在5月亦都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到警方拘捕。这次警方计划以藐视国家尊严罪将他起诉。列宁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创始人，死后其遗体被防腐处理，放置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影响世界其他共产国家领导人效仿，包括毛泽东和金日成。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南非政坛的反对派民主联盟正在施压给政府，要求南非政府履行缔约国义务，在普京入境的时候将他逮捕，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不过，一份法院文件显示，拉马佛沙说，俄罗斯讲得很明白，逮捕离开会的总统等同于宣战，冒住和俄罗斯开战的风险，有违我国的宪法。目前南非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规找出一个规避的方法，因为逮捕普京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平和秩序。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最近接受南非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透露说，南非政府一直试着说服普京拜托他不要来，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微乎其微。
中共近日召开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等。有分析指，这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请睇报道。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于本月14至1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强调十个坚持，要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等。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17号对本台话，网信这一道本来是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两个部分组成的。早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是两个部分都讲，这次明显的侧重点是在网络安全这一道，这个就凸显了习近平对中共政权的危机感。中国有超过10亿的网民，中共觉得自己已经很虚弱了，这十亿张嘴如果管不住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要强化党管理网络，要坚持所谓的正能量，其实就是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华裔作家盛雪说，从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就认识到中共的所有政策的调整都是怎样避免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说，正是习近平实行直白的不加掩饰的专制独裁的手段，反而让整个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意识到，其实中共的所有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的交往，以及是整个国际社会在过去的30几年当中帮助中国实现了这种经济腾飞和富裕，完全被中共利用了。盛雪认为，最近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越来越白热化，习近平事实上对他的内部团队表现越来越不信任， 他就强调要加强这种暴政统治的严密性。他公布的新的所谓网络的管理十个坚持都是要进一步的去掩住人家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然后让他能够好像安心地去统治，但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的。
德国西门子公司日前被媒体爆料称其终止了同一间中企的商业合作，这间企业因涉嫌参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和空对空导弹的生产，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名单。而德国上个礼拜刚刚公布了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这份文件指出北京是伙伴但亦是竞争者和体制对手。请睇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西门子公司终止了和北京天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北京天盛华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专注于国防军工以及高端制造业。商报在4月份曾经报道说，在过去几年中，西门子的合作伙伴天盛华向中国的国防七校出售了德国公司的建模软件。而国防七校是与中共军方有关的研究机构，对优化军事装备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转售到国防七校的西门子软件被指可用于军事用途。慕尼克信使报披露说，天盛华公司在中国销售的系列软件产品可以模拟仿真流程，以便更快地开发组件，其中包括可以军事应用的组件。报道说，西门子原本不愿意终止和天盛华的往来，即使商报和慕尼克信使报都报道了其软件被转售给军事学校。慕尼克信使报指出，面对中共的军备扩张，欧洲政界变得更加敏感。最近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欧盟必须在敏感的高技术领域重新定义和中共的未来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说，天盛华在2020年将西门子软件转售给了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北京理工大学。该大学在学校简介里面说，该高校在精准打击、高效毁伤、机动特防、远程压制、军用信息系统和对抗等国防科技领域代表了国家水平。美国今年6月将天盛华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商务部认为天盛华参与的一些活动令人担忧，包括研发超音速武器、设计和制造空对空导弹。根据西门子自己的讲法，他们对其软件被转售给军事大学一事并不知情，但是销售过程的相关文件是可以公开访问的。在媒体报道之后，西门子开始减少和天盛华的业务往来，现在这一合作关系已经全面终止。
北京顶不住，王毅求布林肯帮解决三种动物。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撤销香港经贸办。川普竭竞选搭档，华尔街正压住其他竞选者。中国女子在日本街头打警察，网民痛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除了对内经济政策展示出更开放的态度，对外的中共外交姿态亦有很大改变。有分析认为，从近一个月接待三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基调变化尤为明显。而在近日的东盟峰会期间，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中，王毅点出中共当局最怕的三种动物，灰犀牛、黑天鹅和蓝老虎，引起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共因为经济真的顶不住了。请听报道。
据雅虎的报道，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取代秦刚，在13号东盟会议上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闭门会谈。据中共外交部简报称，王毅对布林肯表示， 双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回此前的中美元首巴厘岛议程。王毅仲提到，双方要从具体事情做起，坚决阻止危及中共生存的灰犀牛，妥善处理黑天鹅，彻底撤掉拦路虎，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积累条件，排除干扰。有分析认为，灰犀牛一般是指机会很大，影响亦巨大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有发生变化或改变的可能，是可以预测。当前美国将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科技、军事等层面展开对抗，那对中共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灰犀牛。而黑天鹅一般是指机会很小，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一旦发生，就会颠覆以往任何经验，具有不可预测性。就好似今年二月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令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布林肯亦被迫延迟访华行程。第三种动物拦路虎，指的是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阻碍，就好似老虎拦住在你的面前。法广引述分析说，王毅所讲的拦路虎，指的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中共采取的去风险策略，以及美国对晶片和相关设备对中共的出口限制。有观点认为，中共目前经济危机严重，就连外长都消失，不得已才派王毅出访，见到布林肯只好向美国求饶。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7号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年增率是 6.3%， 低于先前多家的机构预测，而下滑的国内经济正是中共愿意和西方恢复外交接触的重要原因。其中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基调的变化尤为明显。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否认中国经济放缓，但却强调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 Scott Kennedy 分析，虽然中共的决策过程好像往常一样隐蔽起来，令大家看不到，但大家都看到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就连中共领导人亦不例外。过去一个月内，中共和三名美国高级官员来访，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正在访问中国的气候特使克里 John Kerry， 咁都释放了中共想缓和外交政策，愿意和美国接触。除此之外，法兰克福汇报亦报道说，近日德国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批评性的内容，受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放狠话，但是显示北京方面似乎并不想将关系搞坏，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目前北京表现出格外愿意和解，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复苏缓慢，引发在华企业和投资者的忧虑。据德国在北京商会五月的问卷调查，有超过半数在华的德国企业愿意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亦明显减少，所以北京非常需要德国企业。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态度上的软化仍仅限于不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经济或商业政策，国安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
现在香港驻美国经贸办已经沦为中共喉舌，甚至监视在美国的异议人士活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外委会近日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检讨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特权豁免待遇。如果法案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这样香港驻美国的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或被取消外交特权待遇，甚至有关闭的可能。请看报道。
法广报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一致口头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拜登在议案生效30日内确认香港驻美经贸办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是否重要获得延续。如果拜登认为有关外交特权需要取消， 咁样香港驻美国华盛顿、纽约同旧金山嘅三个办事处必须喺六个月内关闭。如果拜登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外交权利，咁样国会亦有权提出否决决议。一旦否决决议获得通过，行政部门就必须撤销香港经贸办嘅外交特权。提出议案的是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民主党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他们在声明中强调，相关经贸办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基于香港不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但现在北京推行港区国安法之后，美国已经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权。议员认为香港驻美经贸办已经成为中共另一个喉舌，用来遮掩中共侵犯港人和其他被北京视为有威胁人士的人权。对此，香港政府抨击感是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北京亦紧张地威胁话，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美方想以港压华，最终只会搬起石头踏自己只脚，还说撤管对美国人是损人不利己，亦不利香港招商引资。声言不排除转往中亚和非洲设立经贸办。香港信报17号发表了一篇社评，提到这样的一句话，美国议员将香港经贸办视为变相的中国领事馆，美国没有必要让中国风险利用香港名义额外存在。对此，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国会要求白宫撤销香港经贸办这个外交地位，那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事情呢可能早就应该做的。我们知道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经将中共的独裁统治延伸到了香港。今日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充满生机的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已经变成一个中共的附庸。现在美国取消香港在美国这些经贸办公室的那种外交特权，实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它本来就不具备一种独立的关税地位，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外交的特权呢？当然，拥有了这个外交特权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它可以利用这个外交特权来做很多中共领事馆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更关键地被出了一个信号，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在香港的胡作非为，比如最近逮捕几个香港的社会领袖、民运领袖，这种做法亦令香港越来越丧失了一个独立关税区自由港地位。下一步我觉得更令中共害怕的是，美国可能会对美元和香港挂钩，或港币是不是算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一个货币呢？对这个问题上，美国很可能会有所反应，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更大的一个噩梦。
日本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网上惹起关注，据报道说有几名中国女子和日本警察在街上发生冲突，对着日本警察拳打脚踢。从视频上看，日本警察丝毫没有还手，结果这些女子直接被嘲讽，只是敢欺负文明国家警察。陈立报道。
据新头壳网站报道，在18号推特账号中横日本上发出了短片和文字，说17号早晨在日本新宿街头，有几名中国女子和日本警察突然发生冲突，他们对警察进行攻击，而警察只是以捉住他们手臂的方式阻止他们的野蛮行为。影片中显示，其中的一名中国女子率先推了一位警察，当警察捉住该女子的手臂之后，另外两名女性叫警察放手，并对日本警察拳打脚踢，这两名女子很快被旁边的其他警察分开。至于那位率先推警察的女性，在朋友帮助下挣脱警察之后，转身又攻击警察，随后再次被捉住。有网友纷纷留言说，就敢欺负文明国家的警察，回到场内试试看，他们大概要被遣送了。如果他们是在中国，那中共警察早就教他们做人了。有些人就是在文明的地方野蛮，在野蛮的地方下跪。
情报显示反叛情绪在俄军蔓延，克乔被炸普京大怒原因曝光。赖清德将会过境美国，布林肯告诫北京，专家指避免中共做文章。上海宣布疫情健康码升级为城市码，民众嘲讽话是零件定位器。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桥7月17号再度被炸毁，普京气急败坏地指控英美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今次攻击。与此同时，消息指俄国前线军队当中开始弥漫不服从的情绪，未来是否会再度出现兵变，同战场进展一样令人关注。
俄罗斯传出的最新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正准备逮捕空降部队指挥官捷普林斯基上将。英国《每日邮报》又报道话，正在有绞肉机之称的巴哈穆特战场率兵作战的塞利维斯特罗夫少将将会被解职，具体原因不明，外传是因为他不妥协的个性被军队高层视为异己。而塞利维斯特罗夫少将已经是华格纳兵变之后被清算的第八名军方将领。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7月17号披露，在克里姆林宫将一系列前线指挥官解职之后，俄罗斯军队入面开始蔓延一种不服从命令的情绪。战争研究所提到，一段录音显示正在克尔松地区驻扎的俄罗斯空降兵部队的士兵威胁俄罗斯国防部说，如果普捷林斯基上将被捕，他们就要放弃阵地。俄军因为不断受挫，本来就士气低迷，军事高层展开的大清洗令到反抗情绪开始弥漫，这个对普京来讲并不是好消息。目前普京正因为克里米亚大桥被炸而暴露，不惜指控这个是恐怖袭击，扬言要报复。随后据乌克兰国防部高层透露，俄军在卡尔可夫州集结非常强大的兵力，包括10万大军、900多架战车和超过370套多管火箭系统，双方正在激烈交战。针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一事，英国退役空军少将、军事分析专家西恩贝尔对天空新闻表示，被炸的克里米亚大桥长12英里，是欧洲最长的桥梁，由两座平衡桥组成，一座是四车道的公路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西恩贝尔说，克里米亚大桥为在乌克兰东部作战的俄军提供重要补给线，同时亦都具有好强的象征意义。它是由普京控制的一家俄罗斯公司建造，去年10月22号大桥首次发生大爆炸。桥面被修复之后，普京曾经亲自开着车穿过被修复的路段，而第二次袭击将会对普京产生个人影响。所以大桥被炸之后，普京严格控制俄罗斯国内的新闻报道，但是西恩贝尔说，这么大的消息是很难彻底控制住的，一定会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海军共同发起这次行动，使用了水面无人艇。另外有消息说，乌克兰使用了英国援助的暴风影。中共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礼拜二在北京秘密会见了国防部长李尚福。声明提到，这个是一次预期之外的突然访问。中共政府宣称，基辛格是中国的朋友，在会面期间他鼓励两国更加紧密的合作。据路透社报道，基辛格在北京表示，美中应该消除误解，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他还说，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能力将对方视为对手。而李尚福就说，中美关系跌至最低点的原因是美方一些人未能同中方相向而行。基辛格和李尚福会面之际，拜登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亦都在北京参加谈判。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密集访华。布林肯表示，他在6月访问期间未能够恢复同中方的军事对话。近几个月来，由于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科技行业贸易上限以及台湾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外交关系日益破裂。 基辛格的这次访问距离他上次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间隔了几乎整整52年。当时的中共仍然由前党魁毛泽东领导。基辛格的举动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铺平了道路。此前的几个月美中关系一直在度急剧恶化。而在两国关系下滑期间基辛格多次警告美中冲突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7月9号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宣布将会推动疫情期间的健康程式随身码迭代升级为针对每个市民的城市码。
大陆媒体人民网上海频道10号报道，近期上海大数据中心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协助之下正在加快将随身码改造升级为城市码的系统，未来打造一人一码、一企一码、一物一码的全方位城市服务和治理体系。目前已经制定新版随身码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建立随身码运行管理平台以及全方位的运行系统。在未来，随身码将会用于线下的政务服务、睇病就医、交通和文化旅游等地点。此外，每一间企业亦都需要申请随身码，用于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等等的领域。随身码的相关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中国网民讨论。网民纷纷发表睇法话，就争大潮锁链啦，发现了健康码的妙用，这个是零件定位器啊。一人一个电子脚镣，真是要搞成监狱吗？有人讽刺话，应该纹在额头上面，管理者一扫就出来你的信息，体重、血型、匹配器官等等。码下面纹一个个人编号，例如9527。有人就即刻回复话，这些都是前期的，后期还会有电子晶片直接植入人体。7月12号 ,BBC 在推特发文话，即使和疫情时期的健康码相比，随身码功能上面似乎有所改变，但是上海是中国首个宣布大规模沿用这一种电子通行证的地区。目前上海市民能够使用随身码搭地铁或者巴士，进入部分的医院、学校和体育场所等等公共场所，亦都要出示该程序以作身份登记之用。在推文的下方，有海外网民表示，有健康码的第一日就知道会有这一日，任何牺牲自由换取暂时安全的，最后记得不到安全亦都没有自由。亦都有人说，因为疫情他们尝到了好像管理囚犯这样的完全支配权的满足感，这一种至极的权力尝过一次就很难收手。还有人感叹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监狱。
电子竞技是本届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很多国家都派出选手参加，估不到中国队敏感脆弱的神经被香港选手林奇隆游戏 ID 当中的光伏两个字触动，他们为此向主办单位抗议，最终导致林奇隆的参赛资格被取消，甚至跟着下来的比赛他都不能再参加。
根据台湾媒体三立新闻报道，中国对阵香港的亚运 Dota 2 比赛原计划在16号晚间进行，但是在比赛的前一刻，中国队提出抗议，指控香港选手林奇隆的游戏 ID 存在敏感词汇。据悉，林奇隆的游戏 ID 为 EasyDL 光伏，但是光伏这两个字似乎令中国联想到了之前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光伏香港时代革命，所以提出抗议。主办单位亦都很快决定取消林奇隆的参赛资格，并且禁止他参加接下来的比赛。除此之外，负责选手选拔的中国香港电竞总会还决定加重惩处。除了声明总会仅负责选拔选手，选手个人言论和行为和总会无关之外，还宣布林奇隆从即日起停赛三年。期间除了不得参加任何和中国香港电竞总会相关的比赛，还保留追究选手违反合约的权利。针对主办单位和电竞总会这样的处罚决定，很多香港网友和玩家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一种过度敏感的文字审查大可不必。他们还贴出中国的光伏北路，质疑这一条路是不是就要被消失。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星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